好，感谢主哈。这个我想朱牧师上次来到我们当中，大家对朱牧师都不陌生啊，很感谢主跟师母一块又再次来到我们当中。那这两天他会有一个很好的会很好的信息，明天会有双语的敬拜，我们会跟英文堂的弟兄姊妹一块来敬拜主。好，那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朱牧师。
感谢主，很高兴有没有开着，很高兴有机会来到你们当中，再一次来到你们当中啊。这个是被我关掉的，是好 test 可以了吗 ？OK， 好，行。我常想，感谢主啊，在耶稣的时代不需要麦克风了。不，很显然，耶稣讲道的时候是多么有能力，再多的人不需要麦克风也可以听得到，因为那是神的话语。我们今天一起来到教会里面，我今天有机会能够再一次来到你们当中，好像就地重游。很多人去年都见过面，虽然不能够一一都叫出你们的名字，但是感觉都很亲切。因为教会就是一个家，就是一个神的家。提摩太前书一再讲，教会就是永生神，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虽然在这个家里面，常常我们有各种的一些的情况，各种的变化，但是神居首位，这个事情是不改变。我们都做家人，我们学习在你面前，在神的面前彼此的相爱，也一起来负起这一个神所托付的使命。今天其实我这一次有机会来到Victoria 跟到你们当中来，也是神很特别的恩典。因为我在过去八年，差不多八年的时间，在这个亚特兰大的教会服事，我们的教会开始差不多九年，然后就是我们八年多在那里服事。从教会开始以后，我们就一起跟他们成长，一起建立教会。那教会有这个安息年呢的制度哈。教会有安息年这个条款，应该这么讲，有这个项目叫安息年，但是下面没有内容。我想很多教会建立的时候都是一样，因为别人有，所以把这个条款放下去。那后来这些年的时候，我心里面一直感觉到侍奉神的确有时候需要有一个调试，需要有一个休息，也遵照圣经的规则有一个重新出发的机会，能够走更远的路。那一方面也是我个人在一些学习方面我在赶我的一些的论文。那也在这几年当中，虽然教会我们同工还是很缺乏，但是教会也同意让我这一段时间有两个月，实际上我有三个月的这个安息年假。一方面我在主要赶我的论文，另外一方面有一些的侍奉在明年会安排，所以有机会能够来到再一次就地重游。我常想到神很奇妙啊，很多时候我们从来想不到的情况里面我们会见面，神的带领常常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只有将这一切，我们能够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的敬拜。这些年来也一直在我的生命里面一直在学习这件事情。今天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段时间里面，我常常觉得我需要一个重新的调试，我们的侍奉当中需要一个调整。我也在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我想在座很多人都已经成为基督徒有相当的时间了，相当的日子，也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不晓得你服侍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或服侍比较久远的时候，或者比较重的服侍的时候，你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好像有点疲乏，好像觉得时候有一点点的使不上劲儿，有一点的有怎么讲呢，好像有点心力啊，那讲的有点太了，焦悴有点太严重哈。不过我想有时候也是很贴切的这个形容词哈。我常常想，我就回想我自己啊。我过去也跟各位每一位一样，在我没有出来全时间服事以前，我也在教会里面代职侍奉了很多年呢。说实在，我现在常常劝一些弟兄姐妹啊，我那时候代职侍奉，后来到我全职服事的时候，我的一个感想说，我发现其实代职侍奉比全职服事还要累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觉得哈，也许你们还没有比较过，你们不知道。 因为代职侍奉的时候，一个礼拜要上五天班嘛，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还要更多一点，然后到周末还要在教会服事，是周末礼拜六礼拜天服事完了以后怎么样，继续回去上班。传道人有的时候星期一或者是一个礼拜有另外的一天啊，可以安静，可以休息，可以调整，我觉得这个很需要。但是好像我们代职服事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个机会啊，一直在那里啊。所以我常常我这个人比较怪啦，所以虽然现在做个全世界传道，我常常站在一个代职服事的角度来想事情啊。我常常就蛮体谅也体会一些弟兄姐妹在服事当中，那我就发现在服事当中我们都会面临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侍奉，我们都有一股原动力在鼓励着，这个带动着我们，来往前走，来往前摆上。那这股力量很多的时候，也发自于我们对神的一个爱的回应，发自于我们对神的这个爱的一个的这个表达。那或者是说，我们基于一股热心，我们常常讲热心这个字哦。这些年来我常常听到我们很喜欢用的一个名词叫做 passion 啊。Passion， 我想你们听到 passion 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哈。不过我知道大家都很近前，大概想的就是说一想到这个字的一股热忱，一股热心，一种热切感。几年前，我好几年前那个时候，美国刚刚有在复活节前那一阵子很，很有一部电影很轰动哈，是 Neil Gibson 拍的哈，我相信你们大家都看过。那个电影出来以后，有一天我在一个中文报纸上看到有人把那个电影啊翻成中文叫做基督的激情啊，我吓了一跳哦，我这个字怎么会变翻成激情呢？原来 passion 啊，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耶稣基督讲是指他受难这个过程啊，这个叫 passion 啊， the passion of Christ 啊，讲到基督的受难。当然 passion 很多啊，有些姐妹们讲到 passion， 想到那个香水叫 passion 啊。那在我们的侍奉当中 ，passion 我觉得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侍奉，我们变成一个 routine； 很多侍奉是我们变成一个埋头在那边做，也不知道只是为了我们应该要做要去做。但我常常觉得，我们侍奉如果到这种光景呢，我们应该停下来，或者我们应该重新的思想，或者我们应该重新的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一股的侍奉的热情、热心、热切，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血气，也不是凭着一些外在的因素来让我们再一次的被眺望起来，再一次的走下去。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提摩太前后书，我们都知道是保罗写给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这个书信。保罗一生侍奉主，保罗是一个典型很有 passion 的人。保罗的 passion 在我们在侍奉当中，在他的一些的记载的里面，在他的言谈当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甚至到他服侍到了最后，到他人生的阶段，到了已经到了晚年，甚至到了他已经面临到死亡的可能性的发生，我们都知道他最后他的三次这个旅程完了以后，他的心愿是要到罗马啊，到罗马去传福音啊，把福音能够往西再传，因为他把整个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大概都已经跑遍了，福音都带到了，但是他看到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部他还没有机会去，他就有心愿想要到罗马去，然后以罗马作为一个基地，再往西到西班牙那边去传福音。可是很奇妙，神没有让他这个愿望照他的想法实现，神用另外一个方式把他带到罗马。那我们当然都知道他后来被捉到罗马的监狱，大多数人都相信的是罗马的监狱。在那个罗马监狱里面，他有心要传福音，他还跟监禁他的人做见证，但是时间不多，时机不多，他也知道有一天他很可能就面临到要殉道的地步。就在那个光景，我们如果是你是我到那光景，我想说已经累了一辈子了，算了吧，剩下可能不多的时间好好的安享晚年呢。尤其最近很多的时候常常有人就提醒哈，不晓得最近是不是年龄也比较大，常常跟一些比较年长的同工他们在一起交谈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他们的话题都讲到一句话叫做 finish well 哈。我常常想说什么叫 finish well， 就是不要晚节不保的意思啦。就是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我最近也在观察也在想这些事情，的确我们每一个人侍奉当中的时候，到了年龄大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体力智力记忆力都会衰退，难免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会打折扣， 难免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有一点的走偏，但是要求主保守我们。所以为什么最近很常听到一些年长的这些同工们提到要 finish well， 想到我们在有生有那个服侍主的时候，保罗他到了他最后的阶段里面，他不放弃，他不退后，他还在他的监狱里面写信鼓励他所亲爱的同工提摩太，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提多又是另外的一位。提摩太他是一手带出来的侍奉主的人，提摩太他是带出来以后，在他第一次被关监狱放出来以后，把他安插在以弗所教会来服侍。我相信你们如果对圣经多的查考的话，知道以弗所不是一个好带的教会。以弗所教会是一个蛮大的教会，因为那个教会的所福音的范围在那个地区里面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教会。他把一个年轻的提摩太放在那里，大概30出头的一个传道人，要面对一个这么较大的教会的侍奉的责任，的确很不容易。但是保罗为了要关心他，提醒他，就写下了提摩太的书信前书，甚至到了最后，到他最后晚年的时候写了后书，来提醒他，来教导他在教会的服事里面当怎么样去行。我常觉得这是我们侍奉的人所需要花时间去研读的，好去一些的思想的一些的书信。特别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到最后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这个保罗所在那边的心思，他的意念，他所分享的是他的在生命当中他觉得最重要的话语，最宝贵跟那个年轻传道人要交代的事情。他在那边他提到了在提摩太的侍奉的里面，他鼓励他，他勉励他，再一次把提摩太侍奉的这个根源他提出来。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我们看一段的经文，请我们翻开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从第一节可以看到，一直看到12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我常常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要读神的话语啊。因为神的话语不但要传讲呀。神的话语被宣读出来就带有能力，因为神的话语本身就是一个神的命令，神的教导。好不好？我们一同来读这12节的经文，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好，请我们一起读，请。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心里，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番被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好，我们读到这里，谢谢。 其实保罗在这一段里面每一字每一句都述说他的心声，都一再的强调他信仰的根基，也一再强调他对这个年轻传道人的托付。我常选年轻人的时候，我们都很有很大的 passion， 都有很大的负担。在座我们每一位，我不知道你现在的 passion 是什么，你现在什么事情？我也许我想我们把它用中文的这个话语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一种事情热切感啊，热切感。有人说一句话，我觉得蛮好的哈。有人说，在一生当中有许多的事情可以怎么样？可以吸引你的眼光哈。So there are many things to catch your eye， 吸引你眼光。但是 there are only few things can catch your heart， 只有非常少数的事情可以使你的心受到感动，可以使你动心啊，可以使你动心。今天有多少事，我们人生的经历大概都蛮多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已经很难了，我们活得越久好像越难感动啊，我们越难越有一些事物还有那热血沸腾的时候。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曾经经过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但多少时候我们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人生看得越来越多，经历越来越多，人生的丑恶的面看得越多，在教会的里面看到的另外不该看的那面看得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对侍奉，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越来越加的没有反应。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保罗就生怕提摩太这个年轻的同工在他侍奉当中慢慢的冷淡，慢慢的退后，慢慢的这个侍奉的这一个热切消失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保罗就提醒他，一再的提醒他。我们看到在这经文里面，保罗提醒他说，为此我要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再如火眺望起来。那个火曾经烧过，那个火在每一个人生命，在侍奉神的生命都烧过，但是在我们侍奉一段时间以后，火越来越暗淡的时候，如何能够眺望起来呢？在我们的侍奉里面，我们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谈到恩赐的时候，常常跟我教会弟兄姐妹讲，我有两个原则，一个是每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没有哪一个人神没有给他恩赐的。有些时候只是恩赐还没有显明，有些时候只是恩赐还没有被发掘，或者是还没有被磨练出来。第二个原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恩赐，我们都有恩赐，但是我们都有不一样的恩赐。这就是教会美妙的地方，就是教会的，就是神的教会的心意。神把一些不同恩赐的人放在一个教会里面的人，来彰显基督的丰盛，来彰显基督的丰美。圣经里面常常用身体来形容，这个是教会啊，教会是神的家。身体里面有不同的肢体，每个肢体有不同的功能，每个肢体有它不同神所托付给他，神所给予他的这些的功用，那这些功用应该照神所给他的功用来发挥。如果发挥错的时候就会大乱，如果不发挥的话就会变成 handicap， 如果发挥的没有一些的这个顺序规矩，照一些的正常的一些的情况的话就会错乱。在神的家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这些在神的家里面侍奉的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体会神的心意。这些恩赐在服侍的时候，就像我们的身体，就像我们的手，我们很多人可能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啊，你到某个时候你感觉到手好像开始快要举不起来，后来才发现人家说那个叫五十肩。我现在有的时候不是五十就会有那个五十肩哈。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恩赐也是一样，有些恩赐的使用到了某一个阶段，好像发现使不上力了。那是什么问题？是我们的恩赐神收取回去了吗？还是那个恩赐已经钝了？还是我们不知道那个恩赐必须要摆在神的手中，让神的圣灵的火来燃烧，来焚烧的时候才能够为主所用？是否这些方面出的问题？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在这个书信里面他提醒他的，在一个侍奉当中的里面。虽然我刚刚到，但是我也知道啊，胡牧师在你们教会侍奉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他已经正式的离开你们教会啊，神带领他到不同的侍奉的工厂， 我相信在一个侍奉神的人来讲，我一直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第一上第一门课的时候，我们那个老师他讲了一些话，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一门课的目的是让一个有心考虑全世界服事的人清楚知道神有没有呼召他，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心意。因为那个时候我刚进去的时候，我还在 part time 念神学院，第一个学期我已经很久没有念书，而且过去念的是工程，突然间要来念神学啊。有一门课，那个老师第一次上课把我叫到旁边，问我说：“你念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念机械工程。”他说：“你来这里做什么？”我被问傻了。我说：“什么叫我来？”他说：“你那念的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跑到这里来干嘛？”他跟我开玩笑的。但是我一直很清楚，我的在神学第一门课的时候，那个老师就帮助我们在场的这些同学，他说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否清楚的呼召。他说：“这个全职服事的呼召，那个是一生的呼召，侍奉的呼召是一生的呼召，那个不会改变的。一个真正的呼召不会改变，当然真正的呼召你需要一些印证，需要其他的等等这些事情。那当时我们很多人也类似，像我在纽约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也是教会里面的同工，他们希望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在神面前领受可以服事，他们也去神学院修一些课。所以有很多人也像我当时的情况，我们在考虑到底神要我怎么样服事呢？下面，所以他那时候也劝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如果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现在的工作的岗位可以接触到许多的人，而且有机会传福音的话，神不见得要在你现在的时候就要你全职来服事，就是把你的工作摆下出来服事，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去传福音，能够荣耀他，见证他。在你的现在的岗位上已经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如果不是，如果神在你心中有这个催逼，如果你成为一个全时间服事的传道人，你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到人群，传福音给人，影响人的生命，也许神在你当中要这样的使用你。”那有一句话他说，神对人的这个 calling 呼召是不改变的，但是神在每一个阶段的带领leading 是会随着时间，随着阶段性有所调整的。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侍奉神的人，神对我们的呼召不会改变。神一生当中有好几次不同的呼召，但神的呼召不会改变，但是神的带领可能在不同时间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带领。我们必须学习顺服，也学习明白神的心意。但作为一个在神面前学习服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侍奉的能力，我们来源，我们也要求神帮助我们明白，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如何能够继续不断的走下去，而且是带着这一个的 passion， 带着这一个热切的心走下去。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导，给我们一些什么的提醒。首先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第四节里面先提到他自己，所有的书信的格式都是这样的，先介绍写的这个人是什么人，他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生命的奉的应许做使徒的他强调他的这个神所给他的托付等等，写信给他亲爱的儿子，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好一些问候的话语。然后保罗在第3、第4节又会提到，他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好，这边讲到他的根源，他的侍奉，他的信仰的根基是从他的祖先那边所接续来的就是接续来侍奉的良心。他说：“祈祷的时候，我不住的想念你们，我切切的想念你们，昼夜的想见你们，好叫我满心快乐。”因为保罗把福音带给这些人，这些人教会都是保罗这过去不论是直接或间接建立的，保罗跟他们的关系就好像父亲跟孩子的关系，那种的心切，他关心他们，他担心他们，他也希望能够所有尽他所有的能够帮助他们成长。保罗提到了一个我们侍奉当中一个很重要他自己的一个榜样，他的侍奉一切的根基一切的根源，不是保罗从来没有夸他自己，他是事实上他有很好的一个出身的背景，他有很好的这个渊源的学识，他受过很多，保罗不提这些，他说过就是什么，他就是接续我祖先凭着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这一位神。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侍奉，我们的根源我们的根基非常的重要。保罗侍奉的根源是从神那里所直接来的，他的生命 他的侍奉的生命的这个供应，乃是从这位神所直接所应许直接所得来的，这个根源很重要。今天我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就是在这上面出的问题，我们这个根源没有连结，或者我们的根源的连结阻塞了，或者时候生锈了。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都听过那个乡下人到城里面的故事，对不对？乡下人进城的时候，在一个城里的亲戚家里住了以后很高兴，也发现在亲戚的家里面两样东西很新奇，乡下没有的。一样东西是那个一碰 一转就会亮的，那叫电灯啊。一个是那个一转就会流出水的，叫水龙头啊。他觉得太好了，这两样东西乡下没有，就买回乡下，他就把它放上去，装上去在屋顶上，弄上去在墙上，然后他也一样一转，也发现为什么会不亮，然后也一转，发现怎么会没有水来？但为什么在亲戚家、在城里面都有，为什么回到乡下就没有？因为原来他不明白，他没有看到那个隐藏起来那一部分。原来那个灯要接上什么？要接上电源，水呢？要接上水源呢？不然的话就会没有啊！哎，对不起，你们这里好像有水源啊，我需要一点水源。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供应的里面，我们需要跟根源连上，生命的供应连上，而且得到很好的供应的时候，我们才能。但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侍奉我们忘记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里面我们忘了我们侍奉的目的，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侍奉的目标。所以向上能够支取供应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教会，不要忘记了我们的属世的对象是这位在上面的主。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也连于这个供应的源头。过去这些年呢，我自己一方面也在教会服事，一方面很多年来我一直也在有关一些敬拜方面的学习操练上面，我一直在观察，一直在很多的机会场合里面，我发现有不同的一些的，目前在当代美国或者是我们华人都有哈，有一些教会里面特别强调他们的敬拜啊的这个我不是批评他们部队不好，我是觉得他们很特别哈，这些年比较多人他们特别强调。他们的敬拜是叫做什么Seeker Target， 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哈，或者有人讲说 Seeker 这个Seeker 这个 Focus 的，或者是什么，就是为了一些慕道友的，他说我们的敬拜的目的是为了 Reach Out， 他们的聚会，我常讲这句话，我们的敬拜是不是为了 Reach Out？ 我觉得我们的敬拜应该是 Reach Up， 是 Reach Up。一个敬拜，我们的方向是朝向我们敬拜的神。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要 reach out， 但我们的敬拜的主要的目的不是 reach out， 是 reach up。 如果我们的敬拜里面这一位敬拜的对象不在，如果我们的敬拜里面的焦点不在这一位敬拜的对象上，我们会忙于一些的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可能会很兴奋，但是这位神说你们在做什么，因为我不在那里。所以在敬拜的里面，我们常常需要提醒我们自己，是帮助我们能够跟这家的这个根源更加的连结，帮助我们跟这个根源更加的能够畅通，能够使我们在侍奉当中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能够有能力有操练，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凭着一己来侍奉。感谢主。所以我在这边提到，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第一个给我们的提醒就是从前面四节经文，它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的原动力要连结，向上支取供应是第一个我们可以领受这个话语当中的教导。第二点，我们看一下在第五节的里面，第五节保罗在这里提到提摩太的时候，他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姨和你母亲有尼基心理啊，提到提摩太他信心的根源，我们都知道提摩太的出身。提摩太他本身 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是外邦人，但他的母亲这边所提到的是犹太人。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只要母亲是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很特别的，所以提摩太他从小的信仰上的根基是从他母亲，他的母亲又是从他的母亲的母亲，从他外祖母那边流传下来的。我常常在想，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可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从我们自己信主开始，感谢主，我觉得很好。我觉得我们教会里面要有更多的第一代的基督徒，教会才会更有传福音的动力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教会有很多至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今天也许都不坐在这里啊。我们的第二代基督徒可能都在我们的英文堂，都在我们其他地方。不要忽略掉他们的需要，不要忽略掉这些成长的当中里面。因为我自己，我跟师母，我们大概至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不是第二代的。我就想到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成长，我们在教会的主日学开始成长，我们从小听了很多的主日学的东西。可是我们如果在我们成长的环境的里面，其实我们当时的这些的成长伴侣很多到了后来都不见了，很多在信仰上都已经迷失了。这些人为什么会迷失呢？我追根究底的想一想，不外乎是你说我们小的都没有教导吗？不会的，那教导都很好，但是那个教导跟生命如果没有结合，没有配合的时候，都是一些的知识。这些知识的东西小的时候听的，到了某一个年龄会判断，会思想到底是不是我的信仰，到底是不是我所要，到底我们所听到的是真实的还是 faked。 在那个时候就要面临到这个信仰当中很严肃的考验。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作为在教会里面的这些的年长这一批，我们要帮助年轻人在他们信仰上面能够确认，能够确立。你说要怎么做？有很多的重要性，有很多的方式，但不是只有用嘴巴去教他们，不是只有用一些的提供一些啊，你说他们要嘛，我们就找这个讲员来，我们要么找 program 安排给他们。我觉得这些是很好，都很重要，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我们从我们的本身，在我们的家中，我们的信仰没有生命的生活的实质的配合的时候，很难在我们的儿女的心目当中有说服力。这个信仰的本质在他们当中里面就很难能够真正的扎根。提摩太他是一个有根基的信仰的人，保罗是提到他的母亲，提到他的外祖母，相信他们的信仰对这位神已经有一个很敬虔的心，很好的认识。所以当在使徒行传大概是16章的时候，提到保罗经过他的家，提摩太的家，把他带领出来服侍的时候，加入保罗布道团的时候，保罗就一再的教导他，提醒他，帮助他，所以保罗就成为他的属灵的父亲一样，提携他，带领他。在侍奉当中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他这些信仰很单纯的根基，就在他的实际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来。但是同样的，我觉得我们要小心，也要帮助我们在信仰上面可能也很有可以追溯很长渊源的人哦，也要小心，这些不是成为我们自夸的一些东西。如果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祖父母都已经感谢主啊，但是不要忘记了，有人很多人都很，你们都很奇怪听到这句话，他说上帝只有什么？上帝只有儿子没有孙子啊。你们都听过这句话啊，表示我们信仰是我们跟神单独的关系，每一个个人跟神单独的关系。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父母是基督徒，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成为基督徒啊。在信仰当中，父母固然可以帮助，但是真正的生命的得着，信仰的根基的建立，是需要个人跟神建立这关系，建立这根基。也不要一再的强调过分的去强调去好像夸耀这个自己信仰的根基都是很好的。记得我们以前住在 New Jersey 住了20年，有机会我们会到那个纽约去听音乐会。纽约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音乐厅叫做 Carnegie Hall， 大家都知道 Carnegie 是这个人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哦。Carnegie 其实他很多才多，他有一点呢不是很多人知道，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名的演说家，他很会演讲，在当时的时代他很会讲话，常常 一语惊人啊。有一次他被邀请一个地方去讲，去演讲，那没有想到前面还有一个人在他前面讲，那个人就是一直不下台，一直在那边讲啊讲啊，讲了半天呢，他那边听了内容都在讲什么，都在夸耀他自己的祖宗啊，他的祖宗就是什么样优良传统的，又是哪里来的，又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了一大堆啊，他实在坐到那里实在是很受不了，受不了了。后来终于讲完了，这个人下台了，卡耐基上去第一句话就说，他说前面这位人呢，他的生命就像马铃薯啊，当时还听不懂为什么叫马铃薯啊，他说因为最好的部分已经埋在地下啊。有的时候哈、哦，有的时候在讲话厉害的人哈、啊，你要讲的还不晓得在讲什么。原来说他夸了半天的人都已经死掉了，都不是活着的人啊。但今天我们信仰的实际，不是在这些过去的，而是在我们的本身。所以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根基上面，不管这根基是从祖先来的，或者是我们现在我们刚刚信主，或者是这些年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领受。信心的培养是必要的，所以第二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除了要向上要支取供应以外，我们向内要培植信心，向内要培植信心。保罗的一再提醒提摩太，他很多，你如果看提摩太说很多地方，他提醒他不要胆怯，要有信心。在教会当中，教会治理的里面要怎么样做？虽然你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虽然教会里面比他老的人很多，其实你们知道，当个传道人啊，如果那个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都是老啊，那个老是老资格的老啊，那个是很辛苦的，因为你要面对有很多的一些的压力，有很多的一些的。那我觉得做一个年轻传道人需要谦卑，需要学习，这个都没有错，但是也要有，保罗不是说，你们知道神所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就是提醒他在教会里面照着圣经的原则，该做的就要去做啊，不要畏惧啊，不要惧怕。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以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的资源，我们学习与主同行，依靠的信心，也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话语的教导，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感受体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作为。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可能信主很久，可是你说我过去从小到大也是有这个缺点啊，就是说有的时候自己做基督徒做久了，有很多时候要传福音给我们身边的人呢、啊、就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啊，就不是那么难啊，常常在我们的生命一生当中有很多时候就错过了很多的机会。那感谢神怜悯啊，有的时候神很奇妙，神很幽默，把我们过去有一些的生命当中接触到的一些人啊，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虽然没有能够把福音完全的传给人家，但很多神用其他的方式来弥补。所以不要担心啊，传福音的事情有人撒种有人收割，只要凭着我们信心，凭着神所给我们托付去做，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有一颗侍奉不胆怯的心，要有信心，是需要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提醒我们的。今天保罗在这边提到的时候，提到提摩太的时候，提醒提摩太的时候，他不但对这个年轻的人鼓励他要连接到支援根源，要在内向内培养他的信心，他同时提醒他，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提醒他一件事情。第六、第七节他就提醒他什么呢？他说，为此我提醒你，要将神借我按手所赐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保罗是一个不随便给人家按手的人啊，按手所代表的意义是说，神透过这一个按手的这一个的方式，神自己来赐福，神自己把恩赐，神也自己把能力也赐下来这个人当中里面。保罗是一个带领提摩太出来服侍的人，当初带领他的时候在他身上按手，我相信神也借着这一些的带给提摩太有很多侍奉上的一些的恩赐，侍奉上的供应。但这些恩赐保罗就在提醒他不要怎么样，要提醒他要将这些的恩赐能够再如火眺望起来。我从小到大听了很多这个话，在眺望起来。我过去 在台湾的环境的里面，我一直不能够完全的领会哈、啊。有些机会，后来来到美国哈、啊，我们在 New Jersey 住了20年，前面啊若干年在做学生的阶段也很难体会，因为做学生阶段没有机会领会到这个跟火哈、啊、跟柴有关的东西啊。到后来啊开始工作，开始买了第一栋房子。我们买第一栋房子的时候大概是60年久的哈，那个时候是60年，现在不知道多少年，很老的房子。那个房子呢，其实蛮好，我们蛮喜欢的，是很好的格式啊。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以前爱迪生的家乡，是 West Orange， 在 New Jersey， 有些人知道。那个房子里面，空间不算小，那个时候对我们两个人的家庭是很大。他有这个比较老了，东西都比较老了，所以在我们住的那几年当中，有几次的经历啊，我们就发现那个锅炉不 work 哈、啊，没有暖气，冬天没有暖气是很惨的，在 New Jersey 哈、啊。那还好，那个家里面有一个壁炉哈、啊，有一个 fireplace， 而且那个 fireplace 不像我们现在哈、啊，我这几年搬到亚特兰大，发现那个新的房子，那个壁炉就跟我们以前的壁炉完全不一样，对不对？现在的壁炉哪里需要柴跟火？现在壁炉不需要柴也不需要火了，为什么？柴都是假的嘛，对不对？都是看起来像柴，事实上什么是烧瓦斯的，火也不用了，自动点火的。还有人更厉害的，我是没有，还有人更加的遥控的、啊哎、遥控的火还可以变化的。但过去我们第一栋房子那个柴火那真的是柴，呵呵，真的是火。我记得我买下房子后面有一堆的柴，原来前面的屋主他就在树怎么样砍的，就一堆的柴。刚开始我们是好玩的、啊、后来有几次发现真的很重要，不会点那个柴，有一天突然间没有暖气的时候，就发现那个柴火壁炉还是有用，至少那个房间会温暖。那所以有些时候我就观察那个点柴火的时候，我就想到圣经上说的话，你们大概都有这些经验，那个柴哈、啊、一开始烧的时候，刚开始点不容易了，你要想尽办法让它点着。点着以后它就会自动燃烧，刚开始火都很旺，是不是？因为什么，特别是那个柴是干的，整个干柴烈火就这样就烧起来了。可是慢慢烧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应该什么，那火就是越烧越旺、哦、可事实上是相反，如果你观察久的话，那个火是慢慢烧久了以后会怎么样，慢慢的暗淡，是不是？为什么会暗淡呢？那火为什么柴还在那里啊，柴也没有完全烧光啊，还在慢慢的暗淡。原来你再仔细观察，或者你有经验的时候，或者你不知道其所以然，人家告诉你说去把那个柴动一动哈、啊，火就再次烧起来的。原来柴烧的时候都怎么样，都不会是完全的燃烧嘛，那就会烧的没有烧的都烧完东西就成为什么叫做灰哈、啊，我们叫做灰，就一层在柴的上面下面，特别在柴的上面把柴包住那一层灰。那个灰就发挥了一个功用，就阻碍的那个柴接触到什么，接触到氧气啊。那我们都知道嘛，没有氧气的时候会不会燃烧，不会燃烧的。柴没有接触到氧气的时候就烧不起来，所以当你去动一动的时候，那个灰掉的时候，柴又再一次接触到了氧气，就可以继续的燃烧。我常想，我读到保罗这段书信的这段话语的时候，我就想，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就像柴一样，我们每个人都有柴啊，对不对？这个柴不管是木字旁或者贝字旁都一样，都是有柴的。这个柴在燃烧，我们在释放的都在燃烧，可是烧久了，但那个柴在燃烧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柴都是很新鲜的啊，都会接触到空气，接触到氧气，那个氧气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圣灵，就像圣灵的工作。当那个柴，当那恩赐被放在圣灵的手中，让圣灵来使用的时候，都会很照神的心意，都会烧得很旺。你可以看到圣灵的工作，看到那个恩赐被使用。但是烧了一阵子以后，开始有灰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侍奉当中开始有一些的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开始一些肉体的作为，我们一些的想法，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了，我们觉得可以不需要怎么样，可以靠自己，慢慢这些东西就累积在我们的这个柴的上面，阻碍了柴跟空气氧气，也就是圣灵之间的接触。就是换句话讲，这个柴不再被圣灵所管理，不再被圣灵使用的时候，就慢慢的越烧越弱，越烧越淡，直到有一天我们明白这个事实，再一次去把它怎么样搅动，再一次去把那个灰散掉， 让圣灵让这个氧气再次接触到财的时候呢，可以再一次眺望起来。我想到的时候，这个眺望就好像是这样的工作。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常常为了会因为我们的经验，会因为我们在侍奉年日久了，会因为我们已经很知道怎么做，或者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方法，我们就不再依靠圣灵，我们就不再依靠氧气，所以因此我们的生命就很难再被神所焚烧起来。求主帮助我们。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时候，不但提醒提摩太他自己，他提醒他说你要再次如火眺望起来，他提醒他，因为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帮助我们能够再眺望，然后去帮助更年轻的这一代的人。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教导他，就跟他说你要去教导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教导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不断的教导，不断的这个才去下去。我就想到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许我们会知道要向上连接，我们也知道要向内，我们要使我们的心情成长，但有些时候我们会忘记了我们要看重那个心火的传递啊，心火的传递，特别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圈子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在侍奉当中里面，我们常常想说，哎，只有我最好，只有我会做，别人都不行。的确，别人可能都不行，都没有我做的好。但是如果没有教导别人，没有把机会让别人来做的，别人永远不会做得像你那么好。但是如果你可以带别人，把同工带出来的时候，也许他做得比你更好。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如果我们带着别人，别人可以比我们做得更好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主啊，因为这是神的国度，要国度的观念，向下传递心火，这是保罗所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提醒，另外一个教导。我们来美国差不多有28年的时间，刚来的时候在纽约市念书，我记得我们来的时候是冬天的时候到纽约市，冬天的时候纽约市很冷，而且那是刚刚从台湾来啊，天不知天高地厚，不知外面下雪很冷啊。我记得那时候刚刚买一部旧车，刚刚搬进的那个好不容易找到的公寓，一搬进去第一天就外面飘着大雪，哇，好高兴！来台湾来第一次看到下大雪，我跟那个师母说，我们开车出去玩去兜风，就开出去没有多远呢，车子就打滑在路边就不动了，因为没有经验啊。但在那个时候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感谢主，神也用了很多人帮助我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要来美国的时候，也不知道谁，也不认识任何人，但因为我们是一个家庭，我们要赶快找一个住的地方，要知道什么人可以联络可以帮我们呢。那个时候到我们那个时代要出国都还要到教育部去参加这个留学生讲习哈，不晓得你们还记不记得有这个事情啊。留学生讲习的时候就到教育部去看一看，哦，看到我们学校那边有，他很贴很多学校有什么联络，同学会联络，哎，我就看到我那个学校有联络哦，那上面有什么同学会有三个名字，很多都不认识，我就随便找一个名字，我说我就写一封信给他，跟他联络，以后到了那里的时候请他来刚开始帮我一下忙，带一下路或怎么样，有一个人至少认识，我就写，我随便找了一个人，因为那个人我一看那个名字我觉得很亲切，因为他的名字三个字有两个字跟我岳父一样，我虽然不认识他，我就觉得感觉上就觉得亲切，就是好了，就写信给他。后来果然到了学校，我暂时安顿下来就打电话，他就给我电话号码，写信跟我联络。哎，我一讲起话来发现怎么不对，他讲的这个口音我怎么听不太懂，原来碰到了这个广东人说光话，他是香港来的一个同学哈，而且他很年轻，他比我还年轻，他在那个时候念大学部，我在 under刚刚毕业，刚刚要毕业那一年。不过他是一个很可爱很单纯的一个年轻人，后来他帮我的一些忙，也介绍了一些，最后他就介绍我住进他们那栋的公寓的最上面那一层的。那个时候我们在纽约，我们刚来也不懂公寓里面这个一去问人家的时候，他推荐我们说你们这两个住 studio 住哪一层呢，他说那个22层的最高那一层呢。我们那时候在台湾以为最高一层最便宜，后来还在美国最高一层最贵，租金最贵，但是也因此跟我们这位同工，那个时候还不是弟兄，那个这位同学成为好朋友。他的楼下他里面有一个 two bedroom， 住了5个大男生在那个寝室里面哈，都是香港来的。 我们那时候很少，我其实也不是没有经验，我大学四年级就跟一个香港侨生住，所以我有一点跟香港人打交道的经验。因为我知道那个香港来的同学每次大学四年级就说，每次告诉我说你们台湾的人为什么都那么早起床，他每天都要跟我讲这个。其实那时候到大四我们都是要上课前五分钟才起床的。但在那个时间里面，我们就观察，我们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可爱，他非常的单纯，心地很善良，也很愿意帮助人，就是少了那么一点。少什么呢？他没有听过福音，他没有信主。所以后来我们就想，我们可以做什么？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来美国，我们在教会，我们是固然去参加聚会，但那个时候我们也很不方便，要打工，在学校忙，我们大概也只有礼拜天去哈。我们就说，那这样吧，我们就开始请他来我们家里面来查经好了哈。因为我们过去在台湾也带过一些的，那我们就邀请他来，我们就请他来吃饭了。其实我们就说请他来吃饭。其实那时候我们刚结婚，我们也不太会做菜啊。反而请他来，他倒做了一手好鱼啊，请我们吃啊。广东人很会做菜的，到现在我们还学会了他做这些东西啊。我们请他来吃饭，他也做了菜，那我们就开始建立这个友谊。我们就说，那礼拜五、哦、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吃完饭以后，我们说我们来读圣经好不好？他也不好意思拒绝了，其实他也蛮客气，他说好啊，他说我不懂，我说不懂没有关系，我们就一起来去，我们就开始查约翰福音，就慢慢慢慢带他。后来我们也把他带到教会，他后来信主了，感谢主，很快他信主了，信主也受洗了。然后在他还没有离开美国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一起的服侍。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岁月很特别，我记得很清楚，他跟我们有很好的互动。我那时候刚来美国，买了一部第一部车子，花了600块哈，买了一部破车哈。为什么叫它破车？因为真的是很破，那个车不但很小很破，那个车子那个窗户哈。纽约市你们去过都知道，纽约好几个收费的那个高速公路，对不对？什么 Parkway 到那到投钱哈、啊，每个人开过去都是摇窗户投钱。我那个车开过去是开门投钱的，因为那个窗户不能摇的，摇的话就不会上去，下来就不会上去，因为坏掉了。我就是开那么破的车，但感谢主，我们可以这样，而且我还可以载他去聚会，我就感觉到神可以使用这部车啊。那么这么破烂车，我每个礼拜后来可以带他去聚会。有一天在我们的公寓里面，不得了，那天早上。复活节还什么时候忘了、哦、起来以后发现我的车不在停的位置，我那么找不到了。我后来想，我这部车子也有人偷啊。后来才明白了，因为我们住的环境那个城市很不好。后来居然有一天被找回来，警察告诉我们车子找到了。那不过那个车子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最觉得不能接受，不能明白，那个车子已经很破了，有人偷，而且偷去了以后还把我破坏了一下。那个车什么都能够拿的东西都拿走了，千斤顶、备胎、雨刷弄坏，油开到没有，有灯开到没有电，电瓶。最后我发现连后座椅都不见了。我说怎么有这种人把我后座椅都拿走了？后来还是感谢主，还是开回来，还是用。那不过那天晚上我就打电话给我们这个弟兄啊，我说第二天，我说明天我们要，他说你明天，我说明天还是要去聚会。他说好，没问题，我一定准时来。我说明天记者哦。你来聚会的时候，来的时候带一捆报纸，他听不懂为什么带报纸。我说你不要问，你明天来就知道了。他很乖，就这样带了一卷报纸来，然后我把门一打开，我说你报纸就是放在这里啊，就坐在报纸上吧，因为没有椅子了。他这样还是跟我去聚会啊。可是时间过得很快，没有想到，我现在讲大概二十几年前的事了。他信主后来，他有心，他就回香港，他毕业就回香港工作。我们没有什么联络的机会，很多年很多年前，1989年嘛，我跟师母我们那一次在香港，我们有机会去香港，我们跟他见了一面，那也好久年以前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他也跟我们交谈一下，我们就发现他很爱主，他那个时候在香港的一些的教会服事，而且常常到中国大陆，那个时代到中国大陆服事还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感谢主，没有太多的联络。大概是去年有一天，我正在佛罗里达在上课，我在神学院在修一些的敬拜学的课。突然有一天，他写了 email 跟我联，然后打个电话跟我，他来了美国，我们就联络上了。联络上了以后，我们就交谈，我发现他原来他已经知道我在全世界传道，而且听说他还没事偷偷听我的讲道，上网去偷听啊，所以他很知道我的事情。那他就问我说有没有机会到香港啊？我说有，我会有机会去的。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 我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因为我固定在这几年我会到中国去做一些培训，因为我们教会跟在中国的一些学生工作，跟一些这个美国学院传道会在中国西南的地区配搭。那我就经过香港，经过台湾到香港，我那次去的时间比较长，我有一个主日停在香港，他就邀请我去他的那个教会，他所侍奉的教会，然后去，我很感动啊，我第一次在香港参加这种崇拜，因为而且我发现我可以在香港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那个教会是蛮特别的，那个教会在香港大概很少，不太多用国语啊，用普通话聚会，虽然他们还是翻，他们要翻成广东话，因为那个香港大部分，那个教会大部分很多人是早期他们的父母辈从中国内地来的移民，那这个教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们对中国的福音工作蛮有负担的，而且他们的年轻人很好，我感谢主，他们在一个很破的一个楼里面呢，其实我不能这样讲，他们很破，大概香港那个地方很拥挤，就是在一个楼层里面坐得满满的。我第一次发现讲道的时候看不到那些人，所有的人呢，因为他那个这样坐不够哈，那个转弯过来地方也坐了人呢，所以很多 有几个有些死角居然看不到那些人在哪里啊。但是那叫我发现那年轻人他们很渴慕主和爱主，愿意传福音。我那次去那边跟他们讲，我就挑战他们，也期望他们能够去。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感受到一件事情，因为那一天他就请这个弟兄来帮我翻译啊。事实上他是他们教会很好的一个翻译，平时他就是他来翻译啦，因为他的这个国语的能力还不错，因为在美国念书这段时间，他有跟一些台湾来的这些同学打交道啊，所以他帮我翻广东话。我那边就在想到这个事情，很多时候神把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我说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个后果，这个人会不会信主，我们不知道那个后果，这个人以后神会不会使用他，但是我们要把握住机会，把握住机会。常常你不知道，也许你现在传福音的对象是将来在神国里面神要重用的人，也许说不定你现在传福音对象是将来的 Billy Graham 也不一定啊。感谢主，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我这两天也听说你们教会也在做这个三福的训练啊，做传福音的训练，我个人觉得蛮好的。传福音不是只有牧师啊，不是只有长老，你们教会现在有长老，所以可以讲长老的啊，不是只有长老啊，牧师的责任啊，也不是只有执事的责任，是大家的责任。学习传言传讲神的话语，要大家一起来。三福的训练我个人蛮推崇的，因为我自己在教会里面也做，我们教会每一年都做一批。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教会的这个情形是分布在社区里面呢，我们的团契的聚会都在家里面，都在社区，那我们希望每一个社区将来都有单独的团契，能够所以每一个人去聚会，只要讲得不好听，只能拿着圣经穿着短裤啊，带着板凳就可以去了啊，就很近呢，在社区里面传福音有个好处，就容易接触到一些社区里面其他的人啊，比较容易。但是把他们带到小组里面，带到团契里面，不等于进入了教会，一定要先传福音给他们。但传福音不要老是等着有布道会有什么其他的时间，而是应该平常我们就有做传福音的这个师傅。很多人说我不会啊，不会没有关系，神都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给我们这样胆识去学习。三福本身我觉得蛮好的一个传福音的训练，而且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把福音的这个主要内容很清楚，在很短的时间内很清楚的讲过一遍，帮助我们自己。首先得到帮助的是我们自己，我鼓励你们，鼓励弟兄姐妹，你们去向下传递心火非常的重要。过去20年啊，在我到亚特兰20年，我在纽约州主恩堂服事，在那个服事当中，我个人有很多机会参与很多项目的侍奉，特别有两个方面我一直很投入哈，一个是敬拜，一个是宣教。我一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想，也一直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真理，敬拜跟宣教其实是一件事，敬拜跟宣教是一体的两面，不可缺一的。有人说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宣教，这话只对了一半。宣教是一个过程，宣教是我们带领人到神的面前来的一个的途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成为神的神国的子民，成为一个敬拜的子民，成为一个敬拜，成为一个 worshippers。神所要的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今天在永恒的国度里面，神真正只有存在的，真正在神面前，我们所做的就是成为一个敬拜者。所以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在做宣教的工作，也没有在宣教了。所以这个事情不要忽略了。你看，回到看圣经很多的例子，以赛亚的例子，以赛亚也是在他个人敬拜当中，他遇见神的荣耀的显现，神呼召他，神说：“谁能为我去呢？”他可以回应神。到新约的里面，我在那些年日里面，我也可以有很多机会跟我们的教会的同工。首先我自己去到跟一些传道人去到泰国的这个北边，到金三角那地带做一些的短宣的服事。我去了几次以后，心里面很大的感触，因为很多的人，我发现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听到福音。那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不但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连生活上最基本的需要都没有办法得到供应。到那个地方去，你会看到很多的人，他们生活非常的困苦啊。我这两天还在跟 Victoria 的弟兄姐妹在聊天的时候还谈到啊，今天中午还在讲啊。有一次，我就跟带主恩堂的短宣队，我们五个人去到跟当地的宣教士到了一个村子里面，那在泰国跟缅甸的边界，事实上是在缅甸的境内。哦，不是应该讲在泰国的境内，但是要到那里呢，要没有直接的路，也没有什么柏油路，只有土的路，而且要先离开泰国的边境，绕到缅甸的境内以后，再绕过来才可以到那地方。在那种地方里面，福音的工作谁去传，谁去做？今天当然我们不要讲到那么远，我们就发现原来很多这个时代的很多有神呼召的人有这样心愿去传福音，但是这个传福音的负担不是凭着一股的自己的这个热忱，也不是凭着一些其他的因素。我就想到当主耶稣在受难的时候，他就交代这些门徒，他说以后在受难前以后你们要做更大的事。这些门徒其实当时也不明白神的主耶稣的交代是指什么。主耶稣受难，主耶稣复活以后，跟那些妇女们显现，对不对？然后跟妇女们显现，交代他们什么？说告诉我的门徒怎么样？叫他们干什么？叫他们到加利利去见我。所以后来你们读到了之后，在主耶稣最后颁布大使命前的那一段里面讲到什么？主耶稣在加利利跟这些门徒见面，这些门徒见到耶稣，他做第一件事是什么？你们回去看圣经，他说他们就拜他。圣经里面我很少看到门徒跟主耶稣这样的描述，复活的主显现在他们面前，我相信他们感受到复活的主那荣耀的形体，感受到那个复活的主是一个超越死亡超越生命的主，他们可能更加体验那是他们敬拜的对象，他们有实际敬拜的行动，在这敬拜的行动当中带出来的是主耶稣所托付给他们的大使命，让他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神所用的人，成为一个神所用的教会。我知道你们教会被建造在这个地方，有很大的一个福音的使命哦。去年来的时候就听说你们附近除了你们这些大部分都在台硕工作的这些的我们的同胞以外哈。我想这个族群就已经很大了，好像也有一些的学生在不远的附近，是不是啊？这些学生大概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来美国念书的时候会到类似这种海边，讲起来很好听，是海边了哈。他们大概没有想到了，那因为最近我 Victoria 也来了六个学生哈，这两个礼拜我都花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每礼拜五晚上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聊嘛。我说你们来美国念书是不是有一个很美的梦啊？他们说有啦。我说你们的梦里面大概没有想到会来到 Victoria 这个地方啊。我说对啊，绝对没，从来没有想到。但是谁没有想到？他们没有想到，你们也没有想到，我们没有想到。但谁知道？神知道。有的时候神把福音的对象就这样放在我们的周遭，今天很多的传福音的机会就在我们的周遭，问题是我们做不做？ 问题是我们做不做。今天我讲到 passion 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最近也在想啊，这个我的 mental 哈、啊，我的馒头啊 ，mental。李秀全牧师他在我高中的时候带我的这个辅导，那后来我出来要服事的时候，第一次带我去台北是他带我。最近我们是很好的同工，我们还在一起在一个宣教机构一起服事啊。我记得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讲过一个事情，他说他出来说宣教士有很多年以后，体力等等渐渐的衰退的时候，有一次他身体觉得哪里不舒服，到处觉得不太对劲，去看医生。他就问医生呢，他说医生呢，我到底怎么回事？我这里不对，那里不对，那里不对。啊，医生说，我帮你检查，所有能够查的东西都查过了哈，大概都没有查到什么很沙类的东西哈。他就问医生呢，医生说，他说我看完这个整个结果哈，他说我的诊断呢，就是英文就是一个字啊，中文是两个字。他说什么字？他说那个英文那个字叫做 aging， 中文叫做老化。他说一些自然的现象，你开始到了某个年龄开始等等等等等等。我常常在想，我最近这个字眼常常有在我心目当中，为什么我最近常想？因为在我安息年的前后，我所牧养的教会我们成立的已经满了九年，我在那边有八年多的时间，从一开始跟他们在一起，教会到了差不多明年就是第十年了，我们教会的增长也有不同的阶段。我常在想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只注重增长，我们忽略了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叫做老化。其实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都在老化，不知不觉当中。什么叫老化呢？我们人的年龄会增长，我们有一些的观念思想停留在那里，我们不去在神面前更加的深入的追求认识神，我们停留在那里，其实这是一种老化的现象。我过去我们教会在建堂的阶段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比较特别，因为一开始第一年我们就买了一块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以后不建堂，我们教会没有地方聚会，因为我们借的地方大概很短的时间我们就满了，那时候我们人家可以做300个人，很快就满了，我们一定要建，不建的话将来没有地方聚会，所以我们逼着自己非建堂。买了地以后我们就没有钱，好不容易凑了100万买了地啊，后来就要建，后来建议估计了很多钱，我们又等了3年2年的这个时间，那我们就开始做计划，我们就开始从工作计划啊，就问了每一个部门，你们将来我们估计那时候估计3年以后开建，那个时候你的估计你的这个部门的需要，我们来做 projection 啊，你们都知道，你们都当大老板都知道做这些事啊。projection 呢都在想啊，所有的部门都在想啊，大家都想得兴高采烈啊，想完以后我们都要 cut 掉一点，因为不实际，没有钱嘛。哇，最特别是我们那个儿童部门呢、啊，那个时候那个负责执事就告诉我们，他说根据我们现在增长的速度、哦、他讲的儿童当然跟大人，儿童的速度到了我们3年以后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儿童大概会到300个人呢、啊。我脸就绿了，300个人。他说那个时候我们的需要300个人的 facility， 我说你有没有算错、啊？他说没有，我算给你看啊。哦，这样算，我就跟他讲，我说不会有300个人的儿童呢、啊。他说为什么不会？他说这个时候你看这个 slope 是这样。我说你的 slope 没有错，你那个是 linear 的增长，但是你忽略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还有什么因素？我说那个因素叫做老化。他都听不懂，我说什么叫老化？我说你想想看，你这个速度里面增长的儿童的速度，有很多是我们在不断在生出来的。这个家庭大概生第二个以后，生第三个的已经不多了，生完第三个很少再会生的了。那我们那个教会的现象，大概就进来的多，出去的少啊，大部分都搬进来，所以这些人如果感谢主，如果都很稳定留在教会里面啊，时间久了以后，这个大人跟小孩的比例会改变啊，不会永远停留在那个数字。那教会里面很多情形，最近我也在那边跟我们教会同工也在谈这个事。我说我们教会的过去这些的增长的现象，现在也应该，我们观察已经开始在改变。过去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到前几年呢，我们那个教会大概每一个礼拜都有新来的人加入来。所以你说传福音嘛，我们不要怎么传福音也会有人增加，因为门开了就有人进来嘛，都有新人来，留下一些就不错了。那因为那个是跟，当然我们中国人来就是跟房子啊，跟这个什么学校跟工作都有关系，对，有这个三个因素人就会来。所以慢慢的最近我就发现这一两年来新来人开始减少，不是每个礼拜都有人来，而且人来的 总的量也减少。那我最近我们家跟同工们谈，我说我们一定要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要在过去还在等着人家来的话，那我们大概就等着老化下去了，人数在不会这个增长在停滞，而且教会的这一个年龄层会慢慢的增加。我说我们一定要去开源，要去开源，好，怎么开源？我说很简单嘛，我们教会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要推动两个 ministry， 一个是做老年人的，那个做得不错，松柏长青，但我们要做那个年轻的 young adult 一直做不起来。我们好些年有好些同工去做，发现带了一些那个年轻的，我现在讲年轻不是英文的，英文年轻是另外一个族群，我现在讲年轻是讲中文的这些年轻的这些 young adult，单身的或刚结婚，这些人就发现不容易留下或不太多，但不是不存在，我们附近有蛮多这样的人呢、啊。我们就一直在研究，后来我告诉他们说，我说我们要痛下决心要做这个事工的时候，我没有跟他这样讲，如果今天我会跟他们讲要学习台塑精神，为什么学台塑？我说我到台这边来的时候我就学到这，因为台塑他们都每天都在讲说我们是上游我们是下游的，我说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要开塑开台元化，我们不用能等着只有做下游的工作，要做上游的。你下游这些人呢、从哪里来？从上游来的，对不对？所以他说说了半天，你到底在说什么？说在做学生工作啦，学生工作你不去做，哪里有人成为央尔道？那央尔道是哪里来的？央尔道就是说那些来念书的学生大部分是这样来的，对不对？来这边念书，后来念完书后留下来，他们工作就业，信主了，感谢主留下来的，他们成家立业就成为央尔道，然后会留在你教会里面，就是你这个年轻的进来的族群。所以这些年我们虽然也在中国大陆做学生工作，但是当然那是为了福音的目的，我说我们在本地要做，虽然我们那个教会不在学校的正很近的地方有一段距离，但今年开始我们开始尝试，我说明年我们更是要做教会的增长，要防止这个 aging， 防止老化，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也一样。今年虽然我们外体的我们没有办法防止，我们皱纹会增加，我们白头发会多，我们头发会少，这些都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属灵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老化，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提醒我们自己要能够被再度眺望起来，向下传递心活。最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这边提到保罗，在这边一再的提到，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再一次把他的掏心破肺，把他这种传福音的心智再一次的表白出来，他的负担是要向失丧的者传福音哦，他也鼓励这年轻的同工去传福音，去做同样的事情，去做跟他一样做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教师、做师父，帮助人家生命的改变，帮助的人，即使为了福音的缘故，保罗在那边说受苦，其实保罗最后还寻到。我今天常想，我们这些人，我们大概，我想大概我们大概没有寻到的啦，受苦的可能有一些啦，不过有些时候是自讨苦吃的，有些时候那个苦是我们自己找的，但为主受苦，我想也罢了，但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相信的是谁，我们就有这个传福的心智，就有这样一个愿意去传福音的心智。听说有一个教会哈、有一个年轻的牧师啊，有一天呢、人家问他说你教会兴不兴旺啊？你知道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啊。兴不兴旺，你说兴旺吗？也对，不兴旺吗？也都可以哈、看你怎么讲。我这个牧师就很坦率说，是我教会很兴旺，哇，很有很兴啊。那个人就下去问说，那你教会有多少个信徒哦？他说我教会有30名。他这个马上问他说，那你那个30个人都是有钱的人吗？他说不是，他们都不是、而且他们都是一半以上都是贫困的人、然后这个那你怎么说你们教会兴旺，人也不多嘛，只有30个，而且又不是都不是有钱人的，都不是有这个有雄厚实力的人、又是贫穷的人，他说你怎么说你教会兴旺呢？这个人就回答说，他说因为我的弟兄姐妹都是敬虔爱主愿意侍奉主的，他们都有一个热切的心，他们愿意祷告， 他们也愿意为主的福音同心协力的摆上，愿意做这些事情。他说因为这样子，我愿意说我们教会是兴旺的，即使是30位，但30位都是神所可以用的人，这是兴旺的标准。今天不论我们的教会有多少人，重要是我们有多少人是为神所得着的，有多少是神可以所使用的，有多少是在神面前常常被神所眺望的，愿意摆上的。我还记得我今年2月份我到中国大陆去，因为 我跟这个 Campus Crusade 他们学生工作配搭。那今年2月份他们举办了这个全区的同工，包括美国这个中国同工的退休会，然后他们在中国某一个地方举行，他邀请我去当讲员。我就一直在思想这件事，我跟他们讲，跟这些同工们，其实我跟他们讲什么，这些人都比我还在福音的岗位上面尽忠。我看到这些人我都很受感动，因为这些都是很年轻的一群的中国的同工不说也罢，中国的同工都是大概他们都是一些美国同工带领他们信主，在大学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就很像我们很多孩子在美国在校园念书的一样。这些同工念信主了以后，他们就栽培他，培养他们，后来也邀请他们出来服事，他们就在中国的校园接下这个同工的棒子，愿意做传福音的。但是他们跟在美国的环境大不相同。美国今天如果有你们当中有儿女愿意出来服侍，我想很多人会拍手叫好，对不对？会鼓励他们，会支持他们，会常常的为他们有很正面的一些的反应。但在中国相反，在中国这些做这些服侍的这些年轻的同工，大概都是大学毕业几年的时间，他们年龄有限，社会的经验有限，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困难在服侍当中。他们跟国外同工一样也要做 fundraising， 但他们去哪里跟谁呢？中国的教会里面有奉献的这个看法意向的很有限，他们教会甚至连支持全世界传道人的观念都还不太有，他们只能跟一些同学朋友来做，而且他们不可能跟家人，他们甚至很多人都不敢让家人知道他们在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因此我们跟他们配搭很主要，就希望能够帮助，透过我们在同样的语言文化背景，那我们去的同工都比较年龄大一点，在这个信仰的经历上稍微走得久一点，可以帮助他们，也支持他们在各方面来陪他们一起走这侍奉道路，在一些事工上面与他们配搭。那美国去的这些年轻人更可爱，我看到美国这些去的同工，因为很多都是从我们那个东南区哈，这个 Georgia 这个 Alabama 去的这些年轻人，谈起来都很亲切，但很多人中文都已经不错了。我看他们去了1年2年，中文都开始有一些 pick up， 但有些人还不行。那有些人去了20年，中文讲得好得要命了，都听不出来，没有看到脸还不晓得是外国人呢。他们在中国肯这样摆上，其实他们做的工作都是冒着极大的危险在那边做，不可以公开的事情，而且在那边常常有很多的难处。我说我去跟他们讲什么呢？我去怎么样鼓励他们呢？我在家坐飞机上的时候，我那天坐飞机去的，因为我后来到香港，我坐 Delta 从这个到 Newark 去转这个飞机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我就看到很有意思，我看到那个Delta 那个飞机上面 serve 的时候那个 napkins 啊，上面写了一句话，从来没有注意到，我觉得这个。Delta 上面那个上面是 Coca-Cola 的啊，上面印的那个 napkin 上面印的就是两个 logo， 一个是 Delta， 当然有 Delta 的 logo 啊 ，Delta 航空公司，另外一个就是 Coke 啊，可口可乐。如果你有机会来到亚特兰大的话，我不是做广告哈，你一定要去可口可乐啊，因为那个是可口可乐大本营。我刚刚去亚特兰大牧会的时候还不晓得哈，在那里只能喝 Coke。因为我们教会很多都是可口可乐员工，开会连喝水都不能喝 Pepsi， 不能提 Pepsi 啊，一定要喝 Coke 啊。那我才知道，原来可口可乐是一个非常有意向的公司啊。我记得可口可乐在2000年还没有来到以前，他们就有一个 slogan， 就有一个标语啊。他们的目标，他们说到了希望到了西元2000年的时候，全世界每个人一瓶可口可乐。这是他们的 goal， marketing goal， 到多少的销售量？全世界人口60亿啊，每个人一瓶。 我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么眼光，说到某年的时候，全世界每个人身上都有声音，或全每个人都信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的 vision 啊？那我这次看到说另外一句话，在飞机上看到，他就写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就这个是可口可乐，这个是 Delta 哈，其实很有意思，这句话写在下面，他说 bringing the world together。他就写 bringing the world together， 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哈。谁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啊？当然是上面这两个，一个是可口可乐，一个是 Delta。哇，我常常想，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远见？我们不但 bringing the world together， 我们把人跟神，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意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组织？我记得在我建堂的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教会整个地被翻了。虽然我们那个时候有一栋的建筑物在做这个，这个本来我们买下了一栋 house 在做这个办公室哈。后来因为建堂要整地啊，所以我们都不能从正大门，要从后面邻居的那个篱笆那个门开了一个门进出啊。有一天有一个邻居在问我，他说：“你们那边听康康在搞什么？”就问我。我说我们在建礼拜堂，建教会哦。他说这里有个教会要盖啊，他就问我一句，他说 What kind of church you are building？ 他说你们建造什么样的教堂？我心想我怎么回答？我真的在想说，后来那时候我就问我们到底在建一个什么样的教堂建筑物呢？还是教会？那段时候刚好我在看到我们那边亚特兰大有一个很重用的神所重用一个教会的牧者写了一本书，他的 Prevailing Church， 他就讲到，他说有一个的地方，可能像你们这个环境哈，在海边的一个城市里面，出去有一个岛，有一个岛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岛，远远的看得到。有一天有一个家庭搬到那个海边的城市里面，他就远远看那个岛，他心里面就很好奇啊，他就问他的邻居，他说那个岛是什么哈？那岛上面有什么东西啊？他说，因为他说他每次就观察，就看发现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就看到一些的小船呢，就开过去啊，开过去那个岛啊，然后到了下午就开回来啊，他就觉得很好奇啊。那邻居告诉他，哦，你不晓得，他是那个岛上面有一个教堂，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教会。哎呀，有一些人呢，就是不晓得为什么就喜欢去那个教会，就是每个礼拜这样去回来，我们也不认识那些人，他们也不跟我们打交道，我们也不晓得他们在干什么，就听说有个教会在那里。哦，他说这样，我想说，我第一个问题就问我自己，我们建的教会是否是这样一个教会？虽然我们标榜的是中国教会，是否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没有一点的福音的功效，没有一点的见证在那里？人家只知道我们有一个教会的建筑物，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跟社区没有一点的关系。他里面提到第二一个同样的场景呢，同样的问题，但另外一个人告诉他的是，哦，他说那个岛上有一个教会，有一个教会，因为他观察到每一个礼拜他就看到很多的人，很多的船过去，他说那个教会里面听说是一群很爱主的人在里面，一群很热忱的人在里面，他们很努力的在跟社区建立关系。他说他们为了要连接那个岛屿跟这个我们这个沿海的关系，他们正在建筑一个桥啊，希望连接我们这个大陆。他说那个人就告诉他，我很向往有一天我能够到那个地方去，我也能够参加那个教会。因为我没有船，要靠船我过不去，等到那桥建好的时候我可以过去。我心里想，那个应该是我们建造教会的一个远景，一个愿景，让人能够透过进到教会而认识神，透过进到教会而真正成为神的儿女。我刚刚讲的，我今年二月份在这个中国参加这个100多个人这个同工的聚会的时候，我在他们当中，我感谢主有机会，我也观察也领受了很多。那是他们一年一次的同工的退休会里面，他们第一天晚上就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celebration 啊。他们当中的带领的这个 director， 我认识到，跟他熟识，跟他们的一个 associate director， 这两个人已经任期到了要交棒啊，所以他们有一个惜别晚会。那个惜别晚会很特别， 他们除了当然有一些的话语，有一些的纪念怀念，他们最后有一个 PowerPoint， 一个 slide 啊，就打出来什么呢？那个 PowerPoint 的 slide 就打出来一张一张的相片出来啊。那个相片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两个同工在这些年在带领这个整个团队的时候，在这个团队里面出现过的这些的从国外来的国内的同工，一张一张相片。我虽然不认识那些人啊，少数的我认识，我坐在那里那些参加他们的聚会里面的时候，我就想每一张的相片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神所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人让我看到的感觉都有一些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一种的感受。我说当然是什么原因呢？当一张一张的相片这样出来陆续出来，最后出来一个镜头，就所有相片集合在一起变成一个他们的一个 logo 一个图形。当然这些有些人在做美工设计的，我心里就在想这件事情。想到很多年前在我们教会建堂建完了以后，第一个主日我们搬进去的第一个主日，我跟我们那时候中英文在一起讲到，我鼓励他们，我讲到一个教会的使命，我最后用了一个比喻，我就想到那个比喻，那个故事里面讲到了有一群的孩子，五个孩子，他们没有父亲，母亲辛苦带他们长大，但是母亲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过去了，后来就是哥哥带着弟弟，弟弟带妹妹，这样一个一个带出来，到了后来所有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心里面都很怀念他们的母亲，但是除了大哥比较有印象以外，下面几个因为都没有什么见过母亲，或者是很模糊很小的印象，所以他们对母亲都有只有模糊一点印象。他们是很想说我们，他们那时候家里又很穷，又没有相片，没有办法可以有些纪念母亲的相片啊可以看啊。他后来想说，后来他们当中有一个就想说，那不如这样吧，我们来找个很会画人像的人呢，画一个母亲的画像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对母亲有一个更深切的一个追思啊。他们就去找，找到一个真的很会画的人来。那个人来了问，把他就到他们这些所谓兄弟姐妹面前，要说好，你要我画我母亲，他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要我怎么画呢？他说你们母亲有没有相片呢？我就是没有相片，所以找你来画。没有相片，那你要我怎么凭空想象啊？不可能嘛！还想想想，哎，好了，这样好了。哎，老大，好，你来，你告诉我，你认为啊，或者其他人认为哈，你长得哪一部分最像妈妈？哦，老大说我的鼻子最像妈妈哈，鼻子尖尖挺挺的哈，跟我妈妈一模一样。哦，画家说好，鼻子像妈妈。就把鼻子画出来了。老二，你哪里像你呢？同样的问题，他说我眼睛像妈妈。哦，眼睛呢？好，老三还好，感谢主啊，都不同样的，都有一些的怪奇怪。老三耳朵，老四嘴巴，老五说我的轮廓脸型。哎，慢慢很奇怪哦，很奇妙的。这个画家就凭着他们说他们的特征，就说他们像母亲的地方，就慢慢画画画，然后把一张的图画就画出来了。就放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五个人一看，哎呀，像极了，就像他们心目当中对母亲的印象，当然小的影响比较模糊，但大的他说真的像母亲。虽然他们对母亲都只有一些的像，但是把这些的三项都拼凑起来，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我就想到我们的基督徒教会里面，我们这么多的基督徒，基督徒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基督徒？像基督的人。我们像基督吗？我不敢问你了，我问我，我不敢说我像，或者说我不敢说我完全的像。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应该像基督，是不是？也许我们都不能像得这么完全，但是我们或多或少对于一些比较像基督的部分，神的怜悯，感谢主，我们没有一个人完全啊，但我们这些像基督的部分集合在一起，把我们每一个人像基督的部分集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完美基督的形象。神要我们放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些什么，而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成为身体，成为在神面前 一个可以让人认识基督的一个的途径。教会当中每一个弟兄姐妹放在一起，把我们的恩赐，把我们的像基督放在一起，人就可以透过这个去羡慕这一位神，就愿意认识这位神。那天晚上我在 campus 会看到那个墙，就让我想到，的确的，这些人的镜头，当我一个一个出现的时候，我不认识他们，但我都有一些觉得似曾相识。原来因为都是他们，因为是基督徒，都是因为服事主，就你感受到那一点的某一些部分的相识相像。当整个的 picture 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恍然大悟，原来那个是我们侍奉主的形象。今天不管我们的教会在什么的光景，或者是我们有在某一个阶段当中有什么样的缺乏或有什么样的需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同心合意在神面前，我们一起摆上，我们一起来拼凑这个基督的形象。不要以为少了我这一点没有关系，很可能就因为少了你这一块，这个像就拼不出来，就像那个 puzzle 一样，少了一块就拼不出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学习彼此的配搭，彼此的同工，也愿意为神福音的缘故摆上，也愿意在这个地方遵照神的使命来为他摆上，也愿意常常在神面前来眺望我们心中神可以点燃起来的这块柴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想到你的仆人保罗所对他亲爱的儿子提摩太的提醒教导，主，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要警醒要学习的。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思想，有一个机会来深思，主，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是否跟我们的根源能够连接在一起，我们是否在我们里面能够使我们的信心能够不断的扎根，不断的成长，我们是否也愿意来培植，来重视心火的传递，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那个侍奉的这个热忱不断的被你自己所点燃，被圣灵所管理所调适。也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向外传福音的心智，让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个体，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团体。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彰显基督的丰盛的荣美，在这个教会当中能够高举耶稣基督，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谢谢恩主，求主继续的使用教会，使用每一位基督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一个美好配搭的团队。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